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享受那丰盛的平安。我们活在世上，虽然也有人看为意外的事，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怕有什么意外的事临到我们。你把人看为不如意的事，甚至于倒霉的事，也能够化成祝福，使我们得到益处和造就。主啊，我们为做山老姊妹祷告，求主恩待山姊妹，她现在床上休息的时候，你特别施恩眷顾保守她，安慰她，医治她，使下一个主日她能够继续来敬拜侍奉歌唱赞美你。主啊，我们为那Steve 这小孩子祷小宝宝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他虽然有意外的烫伤，但是你保守他十分的平安，他很快的就好起来复原，我们感谢主。主耶稣，我们也为着今天没有来到的向你求恩，愿主也分别保守他们，与他们同在，无论是叶先生、叶太太，或者汤先生、汤太太，或者是朱师母，或者有其他还没有来到的，主耶稣啊，求主也分别保守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松柏团契三个礼拜天的献诗蒙你的悦纳，也能够是听见的每一个人发出赞美和感激的声音来，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赵先生感谢你，他们两夫妻有这样渴慕你的心，因为查考圣经来敬拜主、追求主比世界上的一切更要紧，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为着姚老太太祷告，她下个礼拜要眼睛手术，求主也特别施恩保守她，她现在80多的高龄还有这样健康的身体，我们向您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既然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相信你要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有领受有得作。我们也谢谢主带给我们新来的朋友，带给我们主内弟兄姊妹，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查考一卷新的书，我们还没有查考过的，在腓立比书。腓立比在新约圣经的277面，腓立比书新约圣经的277面。每位都能够翻到腓立比书277面，都找到了吗？对了，好，都找到了哈，每一位都有圣经，也每一位都找到了。我还没有讲腓立比书第一章之前，要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先讲腓立比城，这座的城。腓立比城是当时罗马版图，罗马所管的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城，那里是驻防城，有罗马的军队在那驻守。腓立比城在当时也是一个商业很兴盛的一个城，是马其顿的省都，在那一带。马其顿省，那么这是省会的地方，那里住的多半是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很少，那是腓立比城。那么腓立比教会呢，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游行在各地方布道的时候所设立的。你们还记得他在特洛亚见了异象，他在特洛亚晚上就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人 一个马其顿人站在爱琴海峡的对面，向他呼叫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那时候正在寻求神的旨意，不知道往哪里去传道。他看了这异象，他就明白主的旨意，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他就渡过爱琴海峡，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所以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头一个教会，头一间教会。您还记得那个教会啊，头一位归主的，头一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是一个什么人吗？叫什么名字吗？对，尼底亚。是一位姊妹，尼底亚，我们中间有人叫雷迪亚，雷迪亚就是他。那么一位姊妹先归主，归主以后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有一个使女，有一个女孩子被鬼所附着的。你还记得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16章的时候啊，那个鬼就跟着保罗后面喊，后来保罗斥责那个鬼，那个鬼就从那些使女的身上出去，他信了主。后来有谁信了主呢？后来保罗希拉被关在那个监牢里面，菲律宾监牢内监，两脚上的木狗被关在内监里面，有兵丁看守他。到了半夜，他们两位说什么？唱诗祷告。哎呦，结果在那个黑夜地方，在人认为极其痛苦的监狱里面，他们两位还同心合意的唱诗祷告。这么一唱诗一祷告，什么事情发生啊？西大震动，甚至于监牢的根基都震动了，然后他身上的锁链都脱落了，还记得吗？感谢主，那你告诉我们很宝贵的真理。但我们有时候落在苦难中，落在痛苦里面，好像在那黑暗的夜里，好像被铁链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唱诗感谢赞美上帝，我们就得到释放，黑夜变为光明，锁链得以脱落，我们的环境就震动改变。结果那个看守他的那个禁足啊，那个监狱里面的人呢，管理监狱的人呢，就以为这个门也开开了，以为囚犯都跑掉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要准备自杀了。保罗说，不要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结果那禁足人战战兢兢跑到保罗面前说，兄台，我们应当怎样，先生啊，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于是就把保罗希拉请到他们家里面去，洗了他们的伤，他们的身上都被鞭打，皮脱血流，洗他们的伤，给他们摆上吃的，然后听了主的道，他们全家都归主，而且全家喜乐。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在痛苦当中，在逼迫，在患难之中建立的那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保罗最亲近。你看我们查考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你看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的亲密哈，但是腓立比的教会这些个弟兄姐妹跟使徒保罗神的仆人最亲近最亲密。所以他写这一封书信的背景，就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的缘故被罗马政府抓到，下在监牢里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见了，他们就想念说，哎呀，神的仆人被关起来了，怎么办呢？我们想到他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年纪也老迈了，他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有没有食物吃啊。所以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用爱心关怀， 然后也带了一些带了弟兄姊妹们爱心的奉献啊，就差遣一个人，名字叫什么？不是提摩太，谁是？以巴弗提。那么往后读，你就看到我们查考第四章就晓得，差遣他们一位有忠心亲爱的弟兄被选出来，在教会人说：“我们差遣你去看神的仆人，代表我们全教会去看望他。”他就去了，到了监狱里面，他不但去看望他，他代替全以弗所教会的弟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侍奉保罗，照顾他。而且他生病了，几乎要死了，所以保罗为他祷告，神恩待怜悯他，这个以巴弗提后来就好了。好了，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就叫他带回到腓立比去，把他心里面的感谢的话、想念他们的意思、神的心意、真理都告诉了他们。那就是我们现在要查考的腓立比书。OK， 那么腓立比书的这一卷的总题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也给他，假如你们读过全卷，一共只有四章，你读过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觉得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最好？这一卷书的主题。
保罗怎么样兴旺福音？
保罗怎么样兴旺福音？
信徒与传福音的关系，
信徒与传福音的关系，这一卷呢，我不是说这一章哦，我是说整个这四章。OK， 你是说一章哈、啊？沈太太也是说第一
章。
OK， 大概我说的不清楚。我说，假如你们把腓立比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全卷，不是全章，都读过。那么我们认为这卷书要给他一个主题的话，有什么主题最好？这个我上一次没跟你们说清楚，不要给你们做难，我说出我的答案来。全卷的主题应该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因为这一卷书从第一章到末后一章，每一章里面都有提到两个字，是什么呢？喜乐，喜乐，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喜乐。所以全卷书四章里面，章章都提到喜乐，喜乐。喜乐人需不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喜乐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润滑油一样，好像一副的机器，你如果没有那个机油在里面呢、那机器就坏掉，对不对？喜乐好像良药一样，能够医治我们人的身体心灵的病，喜乐。所以箴言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还记得什么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真是没有什么药比一个人心喜乐更好。许多的疾病，你知道人是从哪里来啊？是从忧伤痛苦来的，忧虑、忧伤、挂虑、烦恼，能够产生我们人各样的疾病。但是喜乐能够医治我们人的病，所以你去看医生，有病看医生，医生总告诉一件事，说哎呀，你要看开一点呐、你要宽心一点呐、你要喜乐一点呐、你要放松一点呐、对不对啊？问题是说 我怎样能够放个心呢？我怎样能够喜乐？对不对？喜乐你要用钱也买不到，你要找也找不到，没有一个店里面开店是喜乐店，说嘿，你拿钱来我就把喜乐卖给你，有没有啊？找不到这样一个喜乐店，啊，你可以卖醉，可以买醉，啊，买不到喜乐。有人去寻求是这个肉体的感官刺激之乐，那个不是喜乐，那个是什么？那叫快乐，快快的乐，快快来，快快去了没有？那喜乐不是这样的，那是真是感官之乐，那是外面的刺激之乐。OK， 我们现在要查考第一章，我们看看，就用这个总题目哈，基督徒喜乐的秘诀。那我们看第一章是什么样的秘诀，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喜乐？第一章是祷告与工作的喜乐。我以后每一章都讲到什么与什么的喜乐，什么与什么的喜乐，好不好？第一章是讲到祷告与工作的喜乐。我们来查看一下哈，我分成这一个主题里面的两个子题来查考。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工作。祷告与工作的喜乐，今天多少基督徒没有尝到在主里面那个喜乐，就是没有祷告。第二，没有真实的侍奉主，参与基督的工作，所以他们尝不到那真实的喜乐。一个基督徒要祷告，一个基督徒要在基督有喜乐，有两件事情不可少的，第一是祷告，第二是侍奉，为主工作。因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那是一个源头，喜乐的源头就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我们要保持喜乐，必须接着祷告，跟这个源头连在一起，你才有喜乐。所以喜乐不是从外面找来的，喜乐乃是从我们的生命中涌流出来的。你什么时候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应该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本身是喜乐的源头。我们之所以没有啊，可能我们那个源头跟源头没有接起来，那个管子里面不通了，有问题啊，没有支取那个喜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第一来看祷告，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都是包括在这个子题里面讲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祷告里面包括一些什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同声读，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我们看祷告里面包括一些什么？第一是包括什么？祝福，对不对？祷告里面包括祝福，它一开始就是祝福的话。是谁为谁祝福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为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祝福，对不对？诸位弟兄姊妹祝福，因为他所侍奉的耶稣基督是福气的源头，所以他才能够为别人祝福。一个根本自己都没有得到基督之福的人，他能不能够为别人祝福？不能啊。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我写信给你们为你们祝福，因为他所侍奉的那一位主真是福气的源头。第二，我们看什么人得到福气了？ 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得到福气。福气从哪里来呢？是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的。那也许你要问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福气只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能得到呢？那不是上帝太小气了？他为什么只跟他们祝福呢？只跟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祝福呢？这有一个真理，你知道在神的眼光中看，就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在信他的是在基督里的，另外一呢，不信他的是在亚当里的。所以神的眼光中只有两种人，一是在亚当里旧造的人，一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有人求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就耶稣基督就赐给他权柄，他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就有上帝儿女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他才能够蒙主赐福，否则上帝要赐福给他也不行啊。他没有那个名分，他也不在耶稣基督里。那相反的，他也不要神的祝福，神祝福他也没有用啊，他也不肯要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些圣徒们蒙福。那么上帝是福气的源头，那接着谁来的呢？并主耶稣基督。是那个福气要接着这一个导管把上帝的福气流露出来，好像我们在家里喝的自来水一样，我们有一个自来水源头哈，像帕特站，我想就是一个自来水源头，很大，在那里能够清凉的水好多好大。但是怎么样能够流到我们家来，就是接着那管子，那我们一开水龙头，我们就喝到那个清凉的水，干净的水，很好的水。照样上帝是福气的源头，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赐给人赐福的导管。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蒙福。什么样的福气？这里讲的什么样的福？对，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说两样的福，第一是什么福气呢？恩典。贵好多人起名叫恩典恩惠啊。还有呢 peace 平安，这两样东西也是买不到的。既然是恩典，就是不是用钱能买的，不是用东西能换的，对不对？恩典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世界上人不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便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中。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刚刚查过了，说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以前我们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可怒之子，因为我们离弃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要神，我们不照神的旨意活在世界上，所以结果我们就落在撒旦权势之下，落在黑暗里面。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就把我们从在愤怒之下的光景拯救到什么蒙恩的在蒙恩的地位上，在恩典的地位上，是可以赐恩于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恩惠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是要凭信心领受的。还有一个福气就是平安，平安也是换不到，也是买不到的。有许多人有很高的地位，却是没有平安；有许多人有很多的产业，可是没有平安；有许多人出有车，住有美好的洋房，睡有很好的房间，没有平安。啊，平安是宝贝， 人都晓得平安就是福，但是平安在哪里？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帝那里所赐给的。所以写诗的人，这个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他怎么讲？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哎呀，感谢主，我们盼望恩惠和平安能够从神那里赐给我们，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保罗一开始在祷告中为他们祝福。好了，祝福以后下面就包括什么，我们再来看祷告，祷告还包括一些什么。我们现在要看呢，三节到第八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得恩。
我都不会知道耶稣的心肠，是这个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而且这一段也是包括在祷告里面，这是什么？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怎样啊？就感谢我的神啊。这一段从第三节到八节都是说到感谢的事，所以他开始为他们祝福以后，接着就为他们感谢。他一想到他们的光景，菲利比教会的情况，就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为一些什么事情感谢呢？你可不可以分得出来？第一，为什么是感谢？第五节，
信望福音。
对，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信望福音。这个保罗心里想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要感谢上帝啊？真是要感谢。你看菲利比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些个人接党纷争，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于基督的。但是在菲利比的教会没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同心合意，没有接党纷争。撒旦是叫人纷争，上帝叫人同心。一个教会要兴旺，必须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它就能兴旺。而且他们不但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头一天一直到保罗写信的时候。哎呀，很可贵，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一信靠主了，就在基督里面同一个心来兴旺主的福音。他们得着福音又传福音，他们享受了福音的好处，又把福音传给人，而且是他们一心一意的一起来传。哎呀，很宝贝。什么时候一个教会里面传福音，只是说哦，我们要布道又传福音给别人呐、那是不是我的事儿？那大概是牧师师母的事儿，那是长老执事的事，是松柏会会长该传的，副会长也该传，那我可以不传。不是，这里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每一个人都传。所以一个教会兴旺是全教会的人都有传福音的负担，都向人传福音做见证，这个教会就兴旺。什么时候那个教会只有几个人有负担，其他人就都袖手旁观， 那个教会不会兴旺。要同心合一的把福音传出去，叫福音兴旺起来。福音兴旺，教会就兴旺，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哪一个教会什么时候不传福音了，那个教会就越来越冷淡，越退后。你看那个教会只保守说谁来就来吧，不来就算了，也不关心别人哈。那么从来也不出去做见证，也不请人来听到，从来也不关心人信主不信主，从来也不管说我们教会这一年有多少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我们的教会增长了没有啊，从来没有人关心这件事。那个教会一定不兴旺，他过了十年还是那样，到了二十年呢没有长进退步了，那个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不对？菲律宾教会可爱啊，他们从头一天开始接听到福音就同心合一的传福音。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还不能传福音，我才信主没好久，我才信得救，我才受洗。可是菲律宾教会什么，从头一天他刚刚信主得救他就开始做见证，而且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统计的数字，一半以上来信主的人都是刚刚信主得救受洗的人去带来的，因为他们刚刚信主受洗得救很火热很有心，哎，如果不保持那个火热心，后来就慢慢冷淡冷淡冷淡，越带越冷淡。所以有人十年八年不带一个人来信主，很可惜啊。菲律宾的教会从头一天就开始兴旺福音，而且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OK， 所以他要感谢上帝啊，保罗想的。第二呢，第二为什么感谢？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他说深信他们还要完成完全这一个工作，他不是说从开始第一天到如今你们都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下面以后怎么样啊，他说我不就不晓得了，以后你们大概也不同心了，也不传福音了。他不是，他说我有信心，而且我深信不疑，既然那一位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主耶稣他起了头，他还要继续在你们心中做成这功。哎呀，他一想到他就感谢神，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见耶稣基督面的时候，每一个人完成了他的工作，菲律宾那个教会完成了他的工作，一直到见耶稣基督面的时候，他就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哈。第三呢，第三是第七节第八节，我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为着什么呢？为着教会跟保罗一同蒙恩，一同为福音征战而感谢。你看这个教会很可爱啊，他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带锁链为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啊，你们都跟我一同得恩，我在自由传道的时候你们接着祷告支持我，现在我在监牢当中受捆锁，你们还是想念我，而你们蒙恩哦，你们是蒙恩的人哦，你们跟我一同蒙恩。所以教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支持传道人，想到传道人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那你们和我一同蒙恩。所以他感谢上帝啊，最后一点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他感谢神，不但那些人想到他， 保罗呢常常想念这些众人，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关怀，这个要感谢神。他说我想念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这个很宝贵啊。基督耶稣的心肠，爱的心肠，关心他小羊的心肠，爱教会的，所以他甚至为教会舍己，舍了他的生命，好像一个好牧人一样。牧人他一天所挂记的事，他的心所挂就在羊的身上。保罗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他常常想念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的就是顾念他们。这就喜乐来了，这就是秘诀。什么时候一个人在苦难中他只想到自己的时候，他苦恼就来。什么时候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更苦恼，对不对啊？哎呀真糟糕，我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我耶稣传福音，我现在在所念叮当叮当，这些个人看着我，我落在这样的地步里面，他越想到自己呢越苦。可是他保罗没有想到自己，他体会基督的心肠，他想到众弟兄姐妹，想到腓力，他说你们在我的心上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他第三节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这里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他们又说我时时刻刻想我自己，这么糟糕这么倒霉，他没有，他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一个秘诀。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有主的心，我们常常挂记别人的时候，神就挂记我们。我们常常挂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以为苦。我们常常挂记别人的时候，神的喜乐的心就充满了，神的喜乐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你念约伯记，约伯遭遇到很多的苦难，等到有一天主耶稣说上帝告诉他，你是为你的朋友献祭祷告。约伯为他朋友祷告的时候，下面说他就从苦难中转回。约伯想到自己的时候就一直发怨言，哎呀为何啊为何啊为何，他一为他的朋友祷告完全忘记自己的苦难，那你说神就叫他从苦难中转回。这是一个秘诀。保罗为他们献上感谢，你看一个从嘴里面能够发出感谢的话来的人，你看他喜乐不喜乐？感谢的反面是什么？悲哀。是什么？埋怨。如果保罗他有满口埋怨，请问他有没有喜乐？你什么时候跟一个人碰到说哎呀，他就是满肚子的苦水要向你吐，哈、啊，你真好啊，你不错啊，你这样也好，你家也好，你儿子也好，你女儿也好，你孙子也蒙福，你什么也好，你事业也好，你的妻子也好，你家庭，我就不行啊，你看上帝就是偏待我，你看你都这么好，满肚子是苦水，你看他有没有喜乐？不会有喜乐。好，第二，为人祝福的一个人，他有没有喜乐？他盼望别人得福啊，得恩惠，得平安呢、啊。一个自己没有平安喜乐的人，他怎么会为别人祝福？盼望你们得到恩惠平安，我是没有，他怎么能祝福啊？他对不对？为别人祷告，能够感谢，他一定喜乐。为别人祝福，他一定喜乐。那祝福的反面是什么？请问祝福的反面是什么？
祝福。
咒诅。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咒诅这个咒诅那个，这个也该被咒诅，那个该被咒诅，请问他喜乐不喜乐？绝对喜乐不起来。他说 这个也该下地狱，那个该杀千道，那个该撞车，那个天天咒主人，他有没有喜乐？不会有喜乐。所以这就是秘诀喽。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是什么？祷告与工作。祷告我还没讲完呢，还是讲了祝福跟感谢。现在还有，现在还有九节到十一节，好，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什么？祷告里面包括了祝福，包括了感谢，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祈求。这不是说了吗？我为你们所祷告的是什么事？什么事啊？为他们代求嘛，对不对啊？代求或者是为他们代求嘛，应该说代求，或者代祷，或者代求，或者祈求都可以。第六节，他说：“好了，我为你们祝福了，我又为你们感谢了，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OK， 第一为他们祷告的是要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OK， 他为他们祷告，他说：“真理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知道你们已经有爱心了，你们彼此相爱，而且呢还爱神的仆人，爱传道人。这么远，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有这个打发以巴弗提来看望我，来替你们这个在这里照顾我，还把你们的爱心的礼物带来。”是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爱心的长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传道人说：“哎呀，够了够了，我不必在爱心上再追求了，我的爱心已经够大了。”有没有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真越有爱心的时候，他越感觉自己爱心不够。什么时候一个人觉得说我很有爱心，我很不错？你知道那个人一点爱心都没有，真的。他说：“我为你们祷告，要使你们的爱心在什么，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多。”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知识越多，见这个爱心越大？读的书越多，爱心越多，是不是这样？这个知识是指什么？这个是知识，属灵是指认识神的事。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盼望你们真正知道上帝。”是那个认识，那个知道。世界上的知识要我们自高自大，认识神也叫我们谦卑，还也叫我们有爱心。为什么呢？因为认识神越多，会看见爱一家。上帝啊，我的爱心怎么能跟你比呀？你的爱太大了，你的爱如同海洋一样，哇，像海洋里面的一杯水一样。人越认识神呢，他越谦卑；人越认识神，他越追求爱。他说：“我盼望你们再认识神，你们的爱心就更多。还有呢，在见识上，什么？在你们经历神的事上，经历神的爱，是在顺利的时候经历到神的爱，你在不顺利的境遇里面还能够经历到神，哎呀，你就会感谢，你就会更爱神，更有爱心。”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们就知道你们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这样我们的爱心从神那里得着，更认识神，我们也有了智慧，让我们晓得是与非，而且呢，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 今天许多人以为说诚实的人呢是老实人，诚实的人是糊涂人，诚实的人是吃亏的人。在世界上人一般的观念来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你这个呢，你这一定吃亏。可是在神的眼光不是这样，我们不但诚实而且无过错。有人以为诚实跟过错是不能够并存的，有人以为诚实了就吃亏，吃亏了就不会，要不吃亏就不诚实，没有那个事。能够真实的又诚实，又叫自己无过错，又叫别人没有过错。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他差遣他的门徒们出去传道，他说我差遣你们到出去传道，如同羊进入狼群。有没有危险？因为羊跑到狼群里面去，有没有危险？太危险了，不要说到狼群里去，一个羊碰到一只狼就够受了，而还要到羊到狼群，一大群狼，那不非给它撕破咬死吃掉不可，对不对？只感谢主，没有关系。下面他说了，你们要灵巧像蛇，群羊呢像鸽子。好，鸽子不害人呢，羊也不害人，但是它很灵巧，它很灵巧。所以我们有智慧，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羊在狼群里面一样，真是很可怕，有很多的陷阱，很多的骗局，很多的危险，你不小心就掉在里面。但是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还可以过诚实的生活而没有过错。神给我们有智慧，人家以为是基督徒就是那些糊涂人，以为基督徒就是那些老实吃亏的人啊，不是这样。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基督徒是有从神那里聪明智慧，羊在狼群里面而蒙主保守，看见他的保守，有智慧可以信过这些事。哎，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不是的，有智慧能分辨是与非，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他的拜祷。然后还有一件哦，不但是他们的爱心增加，这个在生命在知识上都长进。